从约拿书开始讲起哈，简单提一下，约拿书、和西阿书、阿摩斯书大概都是同时的。我们讲过和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它都讲到说耶和华的审判会临到，特别是审判以色列，绝不再迟延了。那个审判就是处罚、刑罚，已经给你们很多的时间机会悔改，你们不悔改，那么这次不再迟延了。那在派这两个先知去跟以色列警告的同时，神也派了一个先知，就是约拿，到他们的最主要的仇敌，就是最大的强国亚述的首都尼尼微那里去传讲他们要灭亡的信息。那这卷书跟路德记很像，小小的一卷，但是非常的妙，不管在文学上很动人，或者说在神学上很深入哈。我希望我能够把它讲得好。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啊，这一句话已经让我们可以想很多了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一个人，我们说先知要讲神的话，他要先听到神的话。约拿听到了神的话，我们常常要祷告许久还不一定听得到神的话。当然我们现在有圣经就有神的话哈，但是在以前的人不一定都有哈。我们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的时候，甚至不信主的外邦人如果能顺着神在他们心中的感动去寻求，也可以寻得到，只是外邦人没有圣灵，他们是怎么都寻不到。那神很怜悯约拿，把话告诉约拿，说什么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各位，这里面约拿书里有很多的字眼很妙哈。这个起我们不能都提啊，这个起来往上跟约拿等一下的动作往下刚好是相对的。我们中文可以看出一点点哈，你起来。后来约拿在睡觉的时候，水手也跟他讲起来啊，这是有他属灵的意思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各位，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第十章，你会看到尼尼微和附近的那些大城是人间的英雄，就是尼禄所造的，在示拿平原，那是一个文明发源的地方哈。大字也是约拿书里面喜欢用的字眼，大臣、大鱼、大风，还有约拿大大的发怒，还有水手大大的惧怕，都要强调一个强烈的一个行动或者一个伟大的事情哈。你往那个大城去，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城极大，要走3天，那可能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或者有其他的意义哈。但是这个城的确非常的大，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这个字在约拿书里也很重要，有些字没有翻成呼喊，但是都是呼喊哈，就是都是那同样那个字。约拿对上帝，水手对他们的神也会呼喊，呼喊就是呼召或者呼求。我们中文当神对我们喊的时候，我们说是呼召；当我们对神喊的时候，说是呼喊啊，那或者是呼求。那这里是人对人呼喊，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约拿的厉害。我不知道作者可能是约拿哈，这我们不去讨论他。我不知道耶和华对约拿讲了什么。可能有讲，可能没有讲，不管有讲没有讲，都表示约拿跟上帝很亲。有讲没有讲什么，就是各位，这里只说你去向尼尼微城呼喊。哎，呼喊什么？哎，你们要准备哦，有蝗虫要来了，还是你们要准备哦，明天股市会大发，你们都要买，或者说你们要什么，喊什么？他没有讲。哎，约拿不需要上帝跟他讲你喊什么，他就知道他要喊什么。如果上帝有跟他讲，这里没记载，那表示上帝也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约拿。 约拿知道上帝的心。约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先知，非常能干强悍的一个先知啊。他呢，约拿的意思是鸽子，不过我就想到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屈梭多摩，那个意思就是金口 Golden Mouse， 金口。约拿也是金口，约拿一开口，各位就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在童话故事里面也有哈，有那个好心的女孩子，她一开口就有金银珠宝掉出来，那么坏女孩子一开口就有青蛙和蛇跑出来哈。约拿一开口跟上帝一开口有点像，会有奇妙的事情，会有可怕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你去跟他们呼喊，不知道呼喊什么。各位，我们后来都说啊，再过四十天会怎么样，但在第一次的呼召里面没有讲这些事。为什么要呼喊？那看起来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大概是去呼喊他们要完蛋了，就好像何西阿和阿摩斯对以色列的呼喊一样，你们要完蛋了，绝不再单言了，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个恶达到我面前，在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用过，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城的恶达到上帝那里，这也是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好像那个罪恶堆积的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恶可以堆到天上那么高。神一再宽容，一再宽容，一再宽容，但是他们在宽容的时候没有悔改，反而继续作恶，那个恶就越堆越高，终于有一天堆到上帝面前了。这里也另外一个类似的说法，就是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那里，就这里都有一点让读者有一个共鸣，就是上帝有的时候好像很愚蠢，好像耳聋眼瞎，他没有听到，没有看到恶这么多吗？还要达到天上来才知道吗？当然上帝都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里讲到上帝极大的宽容，一直在给机会。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这个城穷兵黩武，非常的残暴。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恶，包括巫术，包括邪术，包括贸易上的不公不义啊，这些可能都有。不过恐怕亚述或尼尼微最大的恶是他们在侵略的时候很残忍，不留活口。听说亚述的军队比巴比伦军队还要更残忍，他们的恶已经堆到我的面前来了，你去呼喊，我们还是不知道呼喊什么，你去警告他们，你去骂他们，你去干什么。约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约拿有极棒的恩赐，可是约拿是一个极不顺服的先知，他有很强的个性，这我们等一下就讲。当你听到上帝跟你讲你现在去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想我们都会去，可是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个先知，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多伟大，除了耶和华会跟他讲话以外，你还没看他多伟大，但耶和华会跟他讲话已经很伟大了。那么我，对不对，我们好像都没有耶和华跟我们讲话。我说我们看圣经应该就是神对我们讲话，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没有这样的共鸣哈，神跟他讲话。但是约拿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一开口就会出事情的，跟上帝的口一样，但他很悖逆。这是这一卷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约拿书很像浪子的比喻，约拿像哥哥，尼尼微城像那个弟弟，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他逃，他在后来跟水手讲话的时候，他说我是敬畏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天地海他都是创造者管理者。可是这个先知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他明知故犯，他在传讲上帝的道理，他在违反上帝的道理。他说上帝是天地海的主，他却躲避。那我们也会这个样子啊，那我们怎么可能去躲避耶和华呢？怎么可能可能躲得掉他呢？在诗篇139篇就讲，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我们在哪里可以躲掉上帝呢？ 在任何一个地方神都在那里，上天下地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很愚蠢，像保罗说的，我们会教导别人，自己却很糊涂。那他逃躲避耶和华，各位也注意哈，你应该讲说他逃躲避这个工作，躲避上帝给你的工作，就是在躲避上帝，躲避上帝给你的声音，就是在躲避上帝。我们也要问为什么会躲避，一个很合理的猜想就是你现在要到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残暴的国家，是侵略以色列的国家，你要去那里骂他们，那早死嘛。约拿很胆小，所以不要去。今天如果你叫我去比如说高一昌，你去回教国家告诉他们他们该死，我可能也躲避哈。我寄两遍 CD 去和信和讲道去就好了，我不想去。也可能说太远了，太辛苦了，各位，这都不是理由。约拿的意志很坚定，约拿想做，约拿字典里大概没有怕这个字，我们在底下会看到他连上帝都不怕，他不会怕尼尼微城的人。我不知道我今天讲得完讲不完，所以我赶快把答案讲出来。约拿躲避，因为他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他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第二个他知道他多能干，他知道他嘴多厉害。上帝跟他讲尼尼微城的人要完蛋了，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恶贯满盈，我要消灭他们，你去跟他讲这件事。约拿已经知道，当上帝叫约拿去讲的时候，就是还想救尼尼微，你去警告他们，他们要完蛋了，我绝不赦免了。当上帝还警告你的时候，他还在爱你，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也许今天看不到，就是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我会赦免。他知道再大的罪恶，如果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神就赦免了。这是他知道第一件事，而他不希望这件事发生，他希望尼尼微城的人都死光光，因为尼尼微城跟以色列是宿敌，是世仇。他希望尼尼微城的人在悖逆反叛不悔改当中被上帝消灭，这是他最希望的。第二个，他知道他讲话很有力量，他去一讲搞不好，或者搞得好，或者照正常状况，他一讲尼尼微城的人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会悔改，一悔改耶和华就赦免，一赦免国家民族的大仇大恨就不能报了，所以他逃。哎，这种理由逃避哈，因为他太能干太棒了，躲避一个呼召也是有的哈。他要逃往他师，他师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地中海的那一头，那么就这两个地方可能是相对于当时人所知道的两极，一东一西，一个尼尼微一个他师，他要到最远的地方，不会再看到上帝，不会再看到上帝给他的工作。他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这里我们中文翻上了船，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下了船，因为第三节他先说他下到约帕，那个下半句那个用的希伯来字是一样的，下了船，然后到第五节的最后一个字，约拿已经下到底舱，不是最后一个字啊，下半句就三个下，看起来作者有意在讲约拿的下沉，约拿一直往下堕落。好，各位，我插一句嘴，就是我们常常在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很多人说第一个要有圣经的根据，第二个要有属灵长辈的同意，第三个要有环境的印证，第四个要有良心的平安这都很好了，但是不一定都有用哈。包括约拿哈，他明显违背上帝的旨意，可是呢有两个事情显出他好像很合上帝的旨意。 第一个他良心很平安，大风大雨中他都睡得好好的，跟耶稣在海风海当中也睡得很好。我们会骗我们自己良心，这不一定可靠。第二个，他逃避上帝，哇，太顺利了。各位，我们常常说神开路嘛，对不对啊？神关门嘛。我通常不大喜欢听这种话，因为开路，开路还不是你拼命撞撞一直丢履历表丢进去的，神关门还不是你递辞呈的啊？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我们要找理由，都可以找到符合我们心意的。各位，你今天已经到21世纪这么发达了，你今天要去美国的话，我相信你去桃园机场要买一张机票还不一定买得到，你恐怕要半年以前就先定位。在那几千年前，要到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那船不知道几个月一班，他一去就有一班船，就在等他，好像，哎呀，主开路了。我想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是最重要的。如果就跟巴兰的情形类似，跟我们很多人的情形类似，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主很清楚的话跟你讲，你不听，而这种很清楚的是我们大概都知道的。所以神的旨意最重要，不是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我要到哪里去。那些神的旨意在圣经里一般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十诫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圣洁，要爱人呢。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比你在细节上知道神的旨意要重要的多。约拿现在非常顺利，做一件违反上帝旨意的事，好顺利哦。各位，有的时候遵循上帝的旨意倒是很不顺利哦，十字架路有的时候很难走。好，他也很规矩，给了船架，上了船或下了船哈、当然不能翻下嘛，下就是离开船了嘛。下他的意思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往那个船底下去啊，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我想那个意思是同往，坐一条船，但是不是都去躲避耶和华。我们中文的翻译有这个好像让人误解的地方，是不是他也有一个想法哈？这或者作者这样讲，跟这一群人去，那么耶和华不会追究他，他可以浑水摸鱼，这些人都没有躲避耶和华的，我去，那么耶和华不好意思怎么样做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约拿是自己驾着一艘船的话，他想那就完蛋了，那上帝会罚他，但上帝很公平啊，上帝不会因为他使整个船都受到祸患了。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你怎么可能躲避耶和华嘛？我们到哪里去躲避他的面呢？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这是第二个大的，第一个是大城，第二个是大风。这个原文呢是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里。约拿书很宝贵，约拿书把很重要的教义都讲出来，包括神掌权、神预定计划一切的事。我们看到风、海、虫、鱼各样的东西都在上帝掌管中，但是他又讲到人的责任，甚至耶和华后悔，他也用了这个字。一方面一切都预定好，一方面一切都是未定的，神因着我们的反应而改变他原有的计划，也有讲啊。我已经多次讲过，这两个并不冲突。神预定计划一切是他永远的旨意，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他启示出来的话，我们照神启示出来的，我们信靠，我们悔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会峰回路转。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该遵行的话，我们去遵行就对了。我们不遵行会有我们想不到的坏结果，我们遵行会有想不到的好结果。上帝在掌管风和海，上帝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把大风丢在水里，要让虫子咬一颗蓖麻树，要让那个蓖麻树跟那个魔豆一样，哇，一叶长得很大哈，都可以。你在约拿书里你就看到，只有天地万物只有一个东西会违反上帝，就是约拿，就 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充满了上帝恩典，完全了解上帝旨意的那个人，他会反抗上帝，别的都不能。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歇。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各位，你能想象这个？这写的真的好生动啊！狂风大作，然后那个水手用他一切的办法，包括求自己的神明。那一定有很多各种的水手嘛，哈，他们跟加利利的耶稣的门徒渔夫一样，他们经过很大的场面，像加利利的那些渔夫可能世世代代做渔夫，他们经历过风浪，这些人都是在远洋渔船的货轮的经历过风浪，可是他们看这个风浪不是小风浪，他们要向神明，自己的神明祈求，祷告祈求，然后大概已经进水很多了，所以要把很多的货物丢在海里，让船轻一点。那这不知道已经闹了几个钟头了哈，这大家都很紧张，很害怕，喊救命啊！水也打进来了，已经要把那个压舱的货丢出去了。可是最底那个压舱的人都还在睡觉，还在打呼。你能不能看到那个很强烈的对比？他睡得非常平安，跟耶稣在风浪中睡得平安一样，同样的现象，耶稣睡得平安是顺服上帝，约拿睡得平安是他觉得他背逆上帝成功了，坐着船平平安安的往离尼尼微很远的地方去。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眷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这也是真是，就这些都是写的非常经典的，你要去想象，为什么要到舱底去，船主为什么要去，有可能看看舱底还没有什么东西要丢掉，或者舱底进水进到什么地步了，或者破到什么地步了，或者说他们已经要集合所有的人，最后一招了，水手已经求过他们的神没有改变，把所有的乘客找来求告他们自己的神，一个都不要漏网，是不是有一个人得罪了上帝，以至于有地震有天灾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你坐飞机啊，或者坐船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的飞机上的约拿是谁啊，或者我们的飞机上的雅干是谁啊，啊，一个人害得大家都苦哈。可能船主是要去检查船受损的程度，发现了约拿居然在这种时候还在睡觉。我如果看电影没看错的话，像这种时候要睡觉可能都要把自己绑起来，因为船会这样啊。你或者他真的晃来晃去他都无所谓，或者他都预备好了，或者是他们要去找每一个活着的人来求告自己的神明来解决问题，因为实在问题太大了。各位，这是叫理师求诸也啊。我们常常是懂得的人被不懂得的人来提醒，妓女和税吏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他们如果不呼喊连石头也要呼喊。在教会的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上，在以色列身上，常常那发号司令，那最懂上帝旨意的人最不懂，甚至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一个外邦的水手来对耶和华的先知说，你要祷告啊，这是很讽刺的话。那么你这沉睡的人，那这里的沉睡当然恐怕有属灵的意思了，就是船主未必有属灵的含义了，就是你怎么还在睡觉哈？但也可能有一点，但我们读者就可以看到这个先知真是够糊涂了，好像保罗和耶稣提醒那些沉睡的人不要沉睡，不要再睡下去，不要再糊涂下去了，是我们应该跟这世界上瞎眼耳聋不认识上帝人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有一位真神你不拜，天天看到的这个宇宙万物，天天想到我们心中的法律，就知道明明有神， 你们还在糊涂，还在沉睡。我们应该跟世界上的人讲，你们不要再糊涂，不要再沉睡了。可是有的时候反倒是世界上的人跟我们讲，我们怎么这样。我们中国有一个清末民初有一个很聪明的学者叫辜鸿铭，他在牛津大学的时候，这个人是一辈子非常反对西方的，高举中国文化的。我想他对西方的反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牛津的时候他很聪明，他说他问他牛津那些教授关于耶稣的事情，他们都不会讲这些，他们都会讲一些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事情，他说他们都会讲一些其他哲学家的东西。郭鸿铭就说奇怪了哈，我跟神学院的教授请他们告诉我他们神的事，他们跟我们讲人间的事情，人间那些东西我也懂啊。就他说他后来不信，一个原因就是那么多神学教授不能告诉他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牟宗三先生也这样说，你们一天到晚用其他哲学来复辟你们的信仰干什么嘛？为什么不多讲一点关于耶稣的事？哎呦，一个儒家，一个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基督徒说，你们为什么不多讲点耶稣的事情？这真的是啊，那个石头在对我们讲话。这个船主对约拿说，你怎么沉睡到这个样子？你怎么这样？为何这样呢？为何这样？照当时的现实来讲说，为什么在大风大浪中你也不来帮忙，还能够睡觉，还在睡觉？可是如果我们读者看，就是为何这样？你为何逃避耶和华呢？起来，这就是第二节的第一句话，你起来。船主神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借着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说出同样的话，起来喽，求告你的神。哎，要多祷告。哎，这你看外邦人叫先知多祷告，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哎，他对神也有点认识，顾念我们，他们也是罪人，当然在危机的时候特别体会到自己是罪人，我们不至于灭亡。这句话也应验了后来神对尼尼微城人的做法，神顾念了他们，神顾念，神看他们的悔改，就让他们不灭亡。约拿知道这一点，跟这个船长一样知道这一点，但神现在要灭亡约拿一样。第七节下面这一段写的哈，场景的时间呢，发生的过程都很紧凑，很多地方不一定是按时间次序写的哈。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这就是一句话，但是整个过程有多长我们不晓得，大概大家也一定同意，那个在狂风巨浪的时候抽签抽出来了。这个做法当然你也记得，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就是以色列失败的原因，后来找出是亚干。圣经里面有撤迁，有抽签这个事，甚至乌林土民就都是啊。我们今天不用抽签的方式，但是我们记得箴言讲的一句话，签放在人的怀里，定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赞成抽签，但圣经的确有讲抽签，那里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人看事情看人，我们看不准的，我们既不知过去一切的因素，我们也不知未来，我们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预测或者是使用某些人，但上帝有他更奇妙的旨意。撤迁出来的不一定都很好很理想，我们今天也不用这些，但我们说我们圣经肯定这些，就是让人知道人晓得的很少，不管是过去或者将来。好，这一次他们撤哈，就撤出约拿来了。他们说这个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我们今天碰到灾祸的时候，大概大家都非常急忙的要说，不是任何人犯罪了哈，这没有原因的哈。我听很多讲到就是没原因，反正神是很慈爱的，或者说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或者说根本是越涂越黑，讲到最后就没有讲出来。就我们不喜欢讲这个世界的灾祸是因为上帝的震怒，因为上帝震怒人的罪恶。固然我们看到人受伤受害不一定是他犯罪了，但我们知道这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罪恶，是没有这些病痛和痛苦的。这我们也多次讲过，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多提了哈。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第一个是罪恶进入世界才有死亡和痛苦和灾难，所以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会求神光照反省，这不是错的事情。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有他奇妙的旨意，如果我们在神的光照中看到自己的确没有什么错误，那么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我们也不要因为别人生病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就一定说你犯了什么罪啊。这我们说这些话要谨慎，但我们也不要就斩钉截铁说你遭遇任何患难都跟罪没关系，有罪呢上帝有罪啊。各位，我们这一个说人没有罪，一个说都是人犯罪才会有不幸的事，这都是不恰当的神学哈，或不恰当，没有看得全面。如果我们都能思想的时候谨慎有爱心的去判断，这是好的。对不起，我都只能很结块的讲过去哈。他们把约拿抽出来了。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们就开始问了。你也很稀奇，在这个船上哈，哪些客人？各位，以前航海的人，事实上我想现在都还多少有一点哈。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小说或记载，航海的人或水手啊，大概都是天下最坏的亡命之徒，又好色又亡命，因为都要冒生命的危险。还有很多水手根本就是奴隶，因为以前的风浪很大，船又很小，不太能够抗拒这种大自然的灾难，所以都是那种亡命之徒在船上的。可是我们也看约拿书，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群亡命之徒拜假神的，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恩典，他们也能够有是非正义慈爱的观念。他们对约拿这个时候算起来是嫌疑犯找出来，可是他们很客气对他讲。各位，我们今天撤迁哈，假如说今天啊，好嘛，全世界蜜蜂都不见了，我们在这撤迁是谁缘故？一抽到张三，我们抽都不认识啊，因为在一个船上都不认识。抽到一个其实不应该张三，就叉叉嘛，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第一句话应该说：“请问您贵姓大名？”对不对？他们不是问这句话，作者把最重要的事讲出来。你们可能还看不清楚，因为这句话很客气。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这不必问，就是你。他们问的意思说：“请问你干了什么事，让我们受到这么大的风灾？”然后就问啊，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是贩毒的、枪械走私的，是竞选立法委员的，还是总统啊？你是什么江洋大盗？你是哪一国哪一支派的人？这问这些啊，不是拷问，问这些他们也希望能够最后找出你是哪一国的嘛？那你的神是谁嘛？是不是你的神使我们，你得罪了你的神使我们受到这样灾祸？各位注意听啊。这是约拿讲的第一句话，金口开口了。在尼尼微城里面，在约拿书里面他讲的第一句话，哇，那丢在地上都有声音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人。”这个是介绍自己种族的一个方式。我敬畏耶和华。胡说八道，我真想说狗屁啊，你敬畏耶和华，你谁都不敬畏，敬畏就是惧怕，你敢胆逃避他。但是他会讲到，他把重要的话一开始就讲出来，我是希伯来人，这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字眼，我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个民族，我是敬畏上帝的，你们都不知道，我敬畏耶和华。他还把神的名字讲出来，耶和华，耶和华是立约的名字。哦，各位，你讲得出来吗？今天空中乱流了，空中小姐说请你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是信什么？哎呀，我信上帝，哎呀，忘记了，以前每次背使徒信经的时候都背不全。他在大风浪之中，我是耶和华，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耶和华是谁？创造沧海。他先讲沧海，也许现在就在沧海之上。瀚地指天上的神，他掌管万有。固然他是跟我们立约的那位神，我们认识他，可从这句话来看，他告诉他，真是一讲话就是有很好的神学的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拜偶像拜假神的，你知不知道真的天地万物的主宰叫做耶和华，就是我们认识他，我们应当敬畏他。他讲了第一句话，在前面第五节说水手惧怕，在这里讲水手再一次出现，不是大哦，大大的惧怕。他就讲这句话，各位，我讲一句话，我是康来昌，我是信友堂的牧师，我敬畏上帝，创造沧海瀚地之上天地的主。各位，你们有谁害怕？我看都不害怕了。我在讲上帝耶，我讲上帝，大家听起来觉得耳边风一样。约拿讲上帝，好像上帝就出现了，金口啊，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啊，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告诉我说了，这是很简洁的写法，他要把一些重点写出来哈。他先讲约拿讲的话，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告诉他们说他是躲避耶和华的，可能这问了两次啊，因为前面说以何事为业，然后说你做的是什么事。这简单的说以何事为业，我是何事为业，我是先知，本人的职业就是先知，就是专门讲上帝的话的人，我做的就是这个。那但是这里有个讽刺，你做的是什么？你做的就是躲避耶和华，对不对？他现在做的就是在躲避耶和华嘛。你不再讲耶和华的话，你在躲避耶和华，或者说你不再讲耶和华，你在逃避耶和华对你讲的话，你也逃避去对别人讲耶和华的这个责任。这都有讽刺。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哎，他们也是很和气的问。那看起来哈，约拿没讲一句话呢，上帝就开个手，讲对了，讲对了，哇，那个风就翻，我是躲避了耶和华，耶和华要我去那里，结果我不去那里，哇，风就更大，所以他们就更有效果，这些人就更害怕了。那我们要怎么办？现在他们相当确定，从约拿讲的话来讲，从周围的反应来看，约拿是祸首。那我们要怎么行呢？让这个浪平静下来。各位，你们当然都知道，后来他们把他丢下去，在约拿苦苦哀求之下把他丢下去。但是各位，你是约拿，你会说什么？我绝对不会说把它丢下去，丢下去淹死了。你不要说后来有大鱼吞了，各位，那个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啊，你还不知道。飞机在那个晴空乱流，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说是你的错，你不会说要解决这问题就把它丢出去吗？你不会这样说吧？我会说，我们现在掉头往尼尼微那边开。约拿不是这样说，约拿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这也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还讲得这么仔细，就说抛在海中，还抬起来抛下去。不知道那有没有让上帝看看，这是你啊，这是你啊，你不喜欢那个人，我是不是这里有一点宗教仪式，我们不晓得。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就我是罪魁祸首。我们讲过是有这种情形，不要说亚干，甚至亚当夏娃，就是一个人犯罪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我们在今天这里不去谈上帝公平的事情啊，这都是平常讲到会讲的哈。我们在解这段经文，在解这卷书或者介绍这卷书而已。上帝绝对是公平的，上帝带领的宇宙之下，人的好坏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有的时候那个祸患的根源不除去的时候，周围的人是会继续受祸患的。疾病也是这样的， 那个病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隔离呀、啊，就非隔离不可。有的时候甚至是，像麻风病啊，就放在很远的地方去。那现在他说：“你把我丢下去。”因为约拿非常清楚，各位，约拿懂上帝的心意啊，他一开始就懂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会赦免过犯的上帝，上帝是不会放过躲避他的人的上帝，上帝不会放过的。那约拿这时候真的很有慈悲心肠哎，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往尼尼微去的话，也许上帝还嫌太慢了。也许上帝还在替我，还在生我的气，也许上帝不原谅我了，就是非置我于死命，那你们可能也会倒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把我跟你们分开，那上帝来整我，你们就平安了。各位，这跟后来约拿跟尼尼微城的隔离又是一个对比。后来约拿离开尼尼微城，坐在山上去，他希望这城人通通死光，他在山上可以看。这个时候他希望他死在海里，这个船上人能得救，这都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他想到尼尼微就愤怒，而且这里丢下去呢，是不是也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刚刚不是说是我的选择，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回尼尼微，是不是约拿还有一个意思？我死也不到尼尼微去，把丢下去淹死算了。这个约拿说把他自己丢下去哈、啊，我们想约伯也说过，约伯的妻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约拿后来又说了这样的话：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我向上帝发怒，反正就死掉算了，我就是不要听你的话。约拿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先知，他讲的真有意思，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约拿是非常轻易就发怒，他觉得他很有道理。各位，他有道理，我们也会觉得他有道理。如果你知道尼尼微，我们知道亚述是何等残暴的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上帝施行他的公义。我们始终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上帝施行他的公义，我们也得死。我们始终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对我们施行了多大的慈爱。我们懂，我们懂的也是皮毛。好，我们又看到这群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人道精神。我也不知道这种人道精神或公益的精神哈，不要伤害无辜嘛，是不是因为风浪太大了，现在有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以至于整个船都要完蛋了。如果我们现在也违反我们良心的法则，就把一个人活生生的丢在水里，因为他说他违反上帝的意思，可是我们到底还是，我们也没听到上帝跟他讲话，我们没听到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啊，也许他就有自杀倾向啊，我们怎么就能把他丢下去呢？哦，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仁慈公义真是很了不起。我看很多人都是到灾难的时候就会有这样情形，会谦卑了啊，悔改了，但是灾难一晚又忘记了。他们是努力的哈。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接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约拿讲第一句话完了，第十节，那些人就大大惧怕。约拿第二句话讲完了，把我丢在海里，结果就是他们求告耶和华。他才讲两句话，这人就求告耶和华了。这个求告哈，有些地方不是用那个字，有些地方就用那个字，就是呼喊，向那个大臣的人呼喊。后来尼尼微城的人也会向上帝呼喊，就是他们认罪悔改。金口哎，好厉害啊！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哇，各位， 我们开个布道会，开个培灵会，开一个拆船年会，经过一年的准备，诗歌什么祷告会哈、啊，然后讲请外来讲员讲了三天，然后我们、啊、听进去一点。约拿在风浪当中啊，那音响也不好，这音响只有那个很吵的声音嘛，然后场地也不好，不是小孩跑来跑去，是我们自己动来动去。约拿单单讲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那个上帝，创造沧海大地的上帝。这些人居然都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归正神学的牧者了。耶和华，你凭你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居然都马上变成最敬虔的人。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说他会不会讲道？好，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各位，这真的很像耶稣平静风浪这一段。约拿的睡觉跟耶稣的睡觉可以对比，耶稣讲一句话平静就平静了，约拿也是讲一句话，他们照他的话去做。你要想想那个效果，真是吓死人了。那么大的风浪把约拿一丢下去，风平浪静，这神迹太可怕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这个第一步哈，是第五节，他们惧怕，惧怕就是敬畏，原文是一个字。第二个是第十节，他们大大惧怕。第三个是十六节，他们大大，不是惧怕，不是敬畏，有一个对象了，敬畏耶和华，献祭许愿。哦，约拿，我们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哈，他出师未捷已经赢了一个船的灵魂了。当然很多人说他们不一定都信主了，这只是外邦人一时惧怕，我这个我们不知道哈，但起码他们是敬畏耶和华，起码他们是献祭，起码他们是许愿。许愿我相信他们学的是啊、哦，上帝啊，你让我们平安到踏实的话，我们一定会纪念你这个先知，我们以后会守安息日等等，我不晓得。好，各位，你喜欢管闲事的话，我是喜欢管闲事的哈。圣经里，我所谓管闲事，就是我会去想，哎，后来呢？后来这个船上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船上有没有继续在谈这个事情？他们到了他师那里，他们会说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后来有没有信靠上帝？他们还会不会到约帕这里再来载人等等？我们完全不知道了。圣经上再没有写这些人后来怎么样。圣经上叫我们注意力赶快回到约拿身上。你丢下去，约拿怎么样了？哎，也很有意思，他不是先讲丢下去约拿怎么样，那个在第二章开始讲的。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就是耶和华的安排和带领。这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大了？大鱼，大风，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敬畏，大成大鱼。这个当我们从人来看，这是神看到约拿下去了就做的事。如果我们想得远一点，这不也在神永远的计划中吗？你什么时候一条船在旁边，说旁边有一条鱼就有一条鱼了？你钓过鱼的人就知道，你钓二十个钟头也钓不到一条鱼啊。神就安排一条鱼在那里，大鱼。而且注意啊、哦，他是命令那条鱼把约拿吞下去。只能吞不能嚼。他在鱼腹里三日三夜啊，耶稣讲过这个，只有一个神迹，就约拿神迹。约拿怎样在鱼腹里三日三夜，照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这里讲到上帝的大能，其实也讲到上帝的大爱。耶稣的死是上帝爱的显现，尼尼微城的获救也是上帝爱的显现，所以耶稣用约拿的神迹来代表了所有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 不是说只有这个神迹，神迹很多，但所有的神迹都要表达两件事：神的大能和神的大爱。好，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你看他的神，他不是祷告耶和华，也不是祷告耶和华神哦，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他既是他的神，他为什么躲避？他既是他的神，他为什么轻慢？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这求告又是呼喊呼求，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里救出来。好，这些他的祷告里面有很多跟诗篇的句子很像的，包括在危机的时候，包括形容好像快要掉到海里的时候被耶和华拯救哈。我们不大知道不大知道那个整个的次序是怎么样。照作者的写法，耶和华早就安排了一条鱼在那里等着了。照约拿的写法，约拿讲法，他掉下去了，而且约拿是不是有潜水的能力啊？他我不知道这算形容还是真实的。他说海草缠绕我的头，他说他已经下到阴间的深处了，他是不是已经沉得很深了？当然很深那应该早就闷死了，早就淹死了哈。但这里的描述是他在海里的经验吗？我要讲的就是约拿什么时候向上帝祷告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被丢下去了以后，他本来还不开口，因为他那金口对上帝是铁嘴绝不开，我就不服你，我就是不听你，我就是不向你求。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说对不起，也不说 please， 也不请求人，我们嘴很硬。我觉得照这一段话描述，约拿是一直要到了深渊里面了，快要淹死了，他不能不喊主啊救我，那时候大鱼来把他吞了。如果照描述是这样，这两个解释我想都可以，神一定有他永远的旨意，有鱼在那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好像是非要死到临头的时候才开口向神呼喊。各位，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很艰难的时候，哎呀上帝啊拯救我吧，一息尚存我们都不喊，还有一点办法我们都不求助于上帝。各位，我说约拿是金口哦，对船上的水手是这样哦，讲两句话就有那么大果效。他对上帝讲话，上帝也要听他。他对上帝一开口，上帝就、哦、鱼来了，鱼来了，不要急，不要急，我马上送鱼过来。我向你开口，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不管整个的次序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件事：约拿讲道人会听，祷告上帝也会听。可是他是一个悖逆的先知，很可惜。好，他里面讲的哈，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深深的分析了哈。他的艰难，他的灾难，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哈，二章四节。什么我被驱逐？是我躲避你，对不对？丢到海里其实是上帝救他。当然他也可以说被驱逐，如果他良心发现他是被驱逐了，他自己离弃神，神也把他丢到海里去。但是当他呼求神的时候，神拯救他。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大卫的诗里也有这样的话，但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一语双关？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就是 我极其艰难，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上帝还在看顾我。这是正面的意思。可以有一个负面的意思，就是我头脑昏花，背逆远离你的时候，我想到我的错误，我想念耶和华。各位，不要到海草缠到你头的时候才想念耶和华，不要到了鱼的肚子里，趁着你的肚子里有鱼的时候就呼求耶和华，就谢饭祷告，谢鱼祷告。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这个语法也跟前面有点像，他的祷告达到上帝那里，前面是尼尼微城的恶达到上帝那里，罪恶上帝宽容很久才到他那里，祷告一发生就到上帝那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可以指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离弃上帝。神对尼尼微城当然也有怜爱，在最后耶和华有讲，在尼尼微的兴起也证明神怎么怜悯这一个残暴的国家，给他们非常多的他们绝对不配有的恩典。但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不仅指尼尼微城的人，也可以指船上的那些水手，当然最重要的可以指约拿他自己。耶稣把自己比作约拿，我再一次说，不是他像约拿那样悖逆，而是我想是更伟大的，就是约拿那样悖逆的人所经历的，耶稣也经历，在地里三日三夜。约拿是为自己的罪，耶稣是为我们的罪。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各位，鱼肚子里祷告也是很不简单的，你想想看，鱼肚子里有多腥多闷，而且很恐怖啊！有人对那个密闭空间会很害怕。各位，我们在开阔的地方，我们清风徐来，我们都不一定会祷告。约拿在那个腥臭的、充满了二氧化碳的那个鱼肚子里面，他祷告，而且祷告的这么长。那圣灵的工作是可以胜过肉体和环境一切的艰难。他越祷告，他也越感动。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可能我再一次说，他在大海中的时候，在那个性命要完蛋的时候，海草缠到他要窒息的时候，鱼把他一吞下去，他开始有感恩的心，他开始感谢上帝。他是不是也暂时忘记了谁让他去尼尼微的事？反正现在救命了嘛，救了我的命。然后他说，我许的愿是什么呢？是，我猜是不是，如果你饶我一命，让我能重见天日，上刀山下油锅去尼尼微我也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啊。然后我一定会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你看他祷告的都很对，约拿一开口就有奇妙的事，约拿一祷告就有鱼救了他，约拿一祷告耶和华就说，鱼啊，让他出去吧。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个形容呢，实在是就是非常生动了。他那形容的真的就像那个墨香精喷水一样，一吐，噗，抛物线咚，就掉在那个沙滩的闪洞上面，一点都不会受伤，就这样把它吐出去哈，平平安安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中间有差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把它吐在离尼尼微最近的海岸，我们不知道。那么吐上去了以后，耶和华是不是先跟约拿讲了，你现在到哪里到哪里了，现在你往哪里走，去尼尼微城。约拿书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了啊。 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还是没有讲内容是什么，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哎，各位，如果第一章第三章就是第一章该多好，就省得被鱼吞了。当然我们今天就不会上这么多的课了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约拿还是活着，约拿活着能够到尼尼微城，神还给他经验，还给他这个机会，真是非常感谢主。这一次再跟他讲，这次讲的多一点，上次是呼喊，这次是说宣告我吩咐你的话。有没有特别提醒约拿，你没有去宣告，你自己也没有听从。第三章第四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这个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四，这个我们又看到大字出现了，不仅是大，而且是极大。就这小小的一卷约拿书里面，在文学上所用的常常是也是很丰富很巨大的哈。那当然不应该有一个城要走三天哈，不会有这么大的城啊。那台北市你走一天应该就完全够了哈，它三天可能是包括附近的，也可能是它有不同的走法哈，也可能是它在不同的地方传讲。但是很简单的就是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就是他开始在约拿书里也是常常出现的，就是喊呼喊。这个宣告也可以是呼求上帝，也可以是对人责备，也可以是呼喊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是约拿讲的，我们没有看到上帝要他讲这句话，约拿讲的。但是可能约拿讲的的确是上帝告诉他的话。好，然后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里。有解经家说，这里的动作跟约拿的动作也是刚好对称的。约拿是不断的下到舱里，那么尼尼微的王下宝座，下朝服，下到灰里去。但是这个下是好的，约拿下是不好的哈。很简单的讲这几句话，但是你有没有被吓到了？我说过约拿是金口，他只要一讲话就事情就不一样。我们是讲了半天事情还是那个样子，没什么改变。我们的话没有力量，神的话有力量，他的话，他这个仆人话非常有力量。再一次想想看，他说一句话，船上的水手就害怕，他说两句话，船上水手就求告耶和华。他说话，上帝也听，叫大鱼把他吐出来。现在你不要把这件事看成小事，在以前这个国与国之间都是有敌意的，外面来的外国人，我们今天因为比较多看到了，没有怎么样。我看这个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宣教士到中国来，或者说宣教士十八世纪的时候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当地的居民都很敌意的敌对。那在尼尼微更早的时候，外人来到的时候，当然也是有敌意的，本来就有敌意。尼尼微跟以色列更是仇有仇的，就是尼尼微当然是亚述的首都，他们是敌国，他们常常有战争，在这之前有，之后也有。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到日本去，我想你很难入境。我不知道现在回教国家哈，到美国的签证容不容易，恐怕也不太容易。那约拿他能够进城都很不简单了，他有没有可能甚至就在关口那个地方就被处死了，也有可能。我要说这么多啊，就是跟各位预备一个心，他是去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一个大臣， 这文明各方面都很强烈强大的。我也没有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宣教士到中国或到非洲他们是这样传的哈。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再等40天尼尼微会倾覆了。好，现在我说明一下，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得到了。今天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跟你讲再过40天你就死掉，或者有人在台北街上说再过40天台北人通通死光光，就走在街上喊嘛，再过40天你们通通完蛋通通死。各位，如果是在非洲或在中国有任何一个宣教士去就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一定会被石头打死。今天我在台北的街上讲这样的信息，各位就是一句话，圣经上只讲一句话，再过40天你们通通死掉，你们通通亡，那恐怕也是死掉。他有恩赐啊，他一讲话就有不同的结果。我刚说这么多，就是尼尼微是一个很残忍的国家，就把亚述跟巴比伦这两个国家比，亚述的军队是更可怕，亚述是不留活口的，更残忍，对敌人非常残忍的。现在一个外邦人进来讲一句话，就是你们都要死掉，再过40天死掉，那先知一定死的。可是他有力量，他讲完了，我实在第四节第五节很难连在一起。尼尼微人应该就勃然大怒，像尼布甲尼撒一样脸都变了色了，把约拿拿去烤了，或者是肢解了，或者怎么样才能泄愤，他们就信靠上帝。对，你有什么话讲？一个先知这么有力量，讲这么难听的一句话而产生了这么正面的效果。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一开始就一直强调这一点，约拿恐怕是最伟大的先知，可是也是最悖逆的先知，他最有能力。这么顽梗悖逆的国家和民族，在这一句最难听的话里面悔改了。所以你记得在耶稣讲到的时候，说耶稣讲过两次跟尼尼微或跟约拿很有关系的，一个就是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看了。那我们说过，那表示所有的神迹是要彰显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能力。约拿的神迹彰显出上帝的能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神可以叫风啊海啊虫啊什么都听他的，一切都在他的带领之下。约拿神迹也彰显出上帝的慈爱，这个国家再过40天神就要灭掉了，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但他们悔改了，神就通通赦免了。耶稣就像那个约拿在鱼腹里一样，他在腹里地里33夜他会复活，就是所有的神迹都可以在约拿书里找到。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在约拿书里找到，也可以说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在每卷书里找到，因为每卷圣经都有上帝的教导。在约拿书里面还有一个被耶稣引的，就是说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你记得有两个人要定这世代罪，一个是南方女王，一个是尼尼微城的人。各位，定罪审判的是我们的上帝啊，定罪审判的在旧约是大祭司啊，定罪审判的怎么会是尼尼微城的人和南方女王？南方女王会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不远千里从地极要来听所罗门的话。耶稣说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我说过，我们假定在审判的时候信友堂旁边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们怎么都不去信友堂听道啊？哦，上帝啊，你不知道到信友堂多远哦，要走3分钟的路，哎，很远，早上起不来，哎，很辛苦，哎， 你不知道那鱼有多大哦。哦，当这个世界上人因为听福音要花太多的时间了，当我这是讽刺的话，你随便打开收音机就有佳音，随便打开电视就有好消息频道，你随时都可以有一大堆我们丢在垃圾桶里我们都不看都不听的那些福音单章和，对不起，我们很惭愧的圣经我们都不看，对不对？啊，太远太忙没时间了。这个时候南方女王会站起来，从检察官的证人席里站起来，很远啊，要走三分钟的路啊，我从地级走了三个月去听所罗门的话，而且他是王我也是王，王不见王的，我不应该去，我为什么要去见他？我从地级要去听他，不是三分钟，三个月。现在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他从天上到人间来跟你们讲，你们不听，你们有罪。好，当神定另外一批人有罪的时候啊，好，就我们来信友堂听到，听了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就走了。上帝啊，审判的时候上帝说，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哎呀，上帝啊，那牧师讲道讲的实在太烂了，不知道还讲什么，讲了半天我们也听不懂，就是然后常常说我们是罪人啊什么，这讲这么也不讲一点上帝的慈爱啊怜悯啊恩待我们对我们怎么好啊，也不讲上帝主，就说我们是罪人要下地狱，不信耶稣要下地狱，这太难听了。他们没有受过一点心理学讲道学的训练。这时候检察官就是我们的上帝，证人席里就是尼尼微城人站起来。哦，那个传道人讲的道太难听了。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城里来讲道，他只说一句话，再过四十天你们通通死光光，我们通通悔改了，你们有罪。那么难听的话我们听了悔改，那千千万万句的话你们居然还不悔改，要定你们的罪。约拿书很重要，我实在是求这样的神迹能够出现啊！尼尼微人信服神，然后进食，从哎又是最大的到至小的，大都穿麻衣。这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大复兴是像这样的复兴。一句话，各位大复兴的时候那个刺激的事情很多。我有的时候看这些东西心想往之啊，我真希望信友堂，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经历这些话。去经历这些情形，那个大复兴，真正的复兴是让人真的悔改，真的谦卑，真的爱主，真的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神的伟大和奇妙，那个影响不会是一秒钟的，当然也会受到时间可能慢慢会冲淡，但是常常那种影响是几个世纪的，几代的，好几代的。这一次的复兴呢，最少是对尼尼微城的人，大到小。哦，我们今天祷告，今天我们讲道，嗨，小的很难听。哦，我到幼年团去讲道，吵得不得了，不听，这是最小的。不敢说到家的团去讲道了。你到老的那里讲道，你当不会吵啊，不会说妈妈我要什么，不会，他们已经七八十岁了，但他们会睡。从小到老都不听啊，各位牧师传道人都不听啊。我不要说别的，各位，整个约拿书里最不听的就是约拿，我们自己不听。穿麻衣就是悔改，进食是悔改，穿麻衣是悔改。然后你就说那个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啊，不要说约拿讲一句话，连转述那个话都有力量。这个话，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各位，你都要想到，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话都给我斩了。什么人敢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就三个下，跟约拿的三个下是一样的，下宝座，下朝服，下到灰里。叫一个君王这样做，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下命令，第七节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 这个片告通臣说，王下的命令哈，这不只是王哈，这其实仔细点看满河当时的历史，你跟以斯帖记对照在一起，这个圣旨不只是王发的，你可以说是王和行政院一起发的，王和大臣有令，有附属的，就我们整个领导阶级的观点，通臣。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两个这样的命令，一个是灭掉所有的犹太人，一个是犹太人通通可以反抗。现在是下一个命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那有人说这是夸大的说法哈，就是文学的讲法，就是大家都悔改了，都很难过了，所以讲到这样子哈。不过我想也未必，我有个长辈啊，他是一个农业学校的校长，他过世那天晚上听说他们学校的那个牛啊羊啊叫了一夜，牛羊有没有感情我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属灵的事我不晓得。那顺便讲一句话，因为很多人问我哎，我的宠物死了他能不能进天堂啊，各位，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单单在约拿书里有两个情形，就这卷小小的书真的很宝贵，一个是牛羊不可以吃草，不可以喝水，要禁食祷告；一个是这个城里有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应该相信一件事，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一定有动物，这些动物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各位现在来不及爱护动物了，爱你自己的灵魂比较重要。都当披上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禁食和披麻蒙灰的意思哈，这麻衣并不是死人，那是悲哀的，就两个意思吧，一个是悲哀，很难过吃不下饭；一个是紧张，就是危险的事要来了。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讲到禁食啊，包括在旧约里面，在危机的时候禁食，就好像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有一个大危机要来，我们就是把连吃饭这个最重要的事都放在一边，单单的去求告上帝，单单求告上帝，求神怜悯。禁食是面临危机，面临很伤痛的事情。这是危机，是上帝要灭掉他们，再过四天。伤痛就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怎么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这又是大复兴会有的现象，我也真是希望我自己和弟兄姐妹多经历。我们一天到晚都是会责备人家，我们很少看到自己是这么罪孽深重，这么亏欠人，这么亏欠神，这么对不起自己的周围的人啊，同工等等，我们真是很少看到自己是这么可怜。各位，如果是复兴，你看到自己可怜的同时，一定会看到上帝的拯救和恩典，你的人整个就是一个重生，不是只是看到很烂，那是很绝望的，看到上帝的拯救。禁食穿麻衣就是不断的祷告上帝，而且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都表示他们真的悔改，他们真的在圣灵光照中，他们看到我们的手里有强暴，我们走的路是恶道，这没有上帝的光照，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不承认，就像日本人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有这么坏的事情。大家在讲别人的时候，包括在讲美国坏的时候，会把美国讲得很坏，自己坏的不讲；美国讲别人邪恶的时候，也会讲很多，自己也不会讲。我们都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明察秋毫，看不到自己眼中良木。他承认，而且承认自己有很多的恶道。最证明他们是悔改的，就是第九节，或者我们死有余辜。他们不会像很多人一样觉得上帝死有余辜，原谅我用这么重的话，就上帝这做的也不对，那做的也不对，这安排的也不对。很多人对上帝是极其愤怒、极其厌恶、憎恶的，包括有许多所谓的无神论哈，他们实在不是无神论，他们是恨神论，他们有神，他们在那里恨恶上帝。这么坏的人，他们在这被圣灵感动之下， 他们说我们该死，但是我们的悔改，我们转离恶道，也许上帝会后悔。好，这我们也提过哈，多次了。约拿书里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上帝要指挥风海，怎么样都随万物都随他的意思而行。你说这里好像不是预定这个尼尼微城的要得救吗？啊，可是你不知道，你看到这里，看到下面，你知道尼尼微城人要得救，哈哈，约拿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在第一次就讲，约拿就知道他是金口，一讲出话，人家就会悔改。上帝是软耳朵，他是金口，上帝是猪八戒，就是啊，底下人啊哭哭啊，上帝就赦免了。对不起，我讲这话实在很难听啊，但我要你们能够了解约拿的愤怒，他知道这个在上帝的手中。圣经里讲上帝的预定，一切是预定的，圣经又讲一切是未定的，从我们人来看是未定的，从我们人来看，圣经甚至用了这个字眼，上帝悔改了，这句话是后悔，但是你完全可以翻悔改，因为那个悔改跟那个尼尼微城人的悔改是一样的字，就是改变了。从我们人来看，上帝一切的作为因为我们改变而改变，我们爱主他更爱我们，我们不爱主他不爱我们，他被我们改变，他因为我们的反应而有改变。从神的永恒计划里面，当然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这两个通通是正确的，我们就相信上帝一切带领是美好的。我们根据这样的信心，我们在他的规定，在他律法之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该爱人，该圣洁，该悔改，该信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神会怎么带领下一步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他就对了，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倾覆。约拿讲完了以后，整个尼尼微城的悔改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上帝看了多长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上帝鉴察了。这里第十节特别讲看他们的行为，所以应该是有一些行为的。各位，到底哪些行为是圣灵感动的一个真实的悔改，哪些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外表假作的，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神知道。那神赐下的恩典工作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赶快插一句嘴好了，尼尼微城最后还是灭掉了，一次是被保住了。在那鸿书里看到尼尼微后来不知道多久以后又固态复明，可能是下一代或者是几十年以后就灭掉了，但在这个时候他们有真心的悔改，神就后悔。神有好多次的后悔，圣经上讲过，有我们觉得好的后悔，有觉得姑且说坏的后悔。坏的后悔最早就是在创世纪讲神后悔创造人了，看到挪亚时代人的罪恶，神就后悔要灭掉他们。在尼尼微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后悔，当然神做的都是好的，神看到尼尼微城人的悔改，他就后悔不降灾了。哇，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我们也可以跟那个船上的事情再做一点比较，那个风灾挪走了，因为最起码那个货源被除掉了，就求神拯救。他那次的祷告里面还没什么认罪哦，上帝也是软耳朵嘛，不是，就是救了他。神这次看就不降灾了。好，这文学的笔法又来了。整个尼尼微城人悔改信主，我们今天如果在台北市传福音，各位，我是不敢传，再过4天你们死光光哈，我不敢传这个。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全台北市的人，包括流浪狗都悔改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约拿发脾气了。第4章第1节，这是约拿，看到那个大没有，又出现了，大大不悦，跟那个大风、大海、大雨、大臣一样，他大大的不悦。 不悦到什么地方？到发怒。这赶快跟第二节的最后一句对比，我们今天讲到也有提到，这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喜欢形容上帝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耶和华特点。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轻易发怒，然后约拿轻易发怒。耶和华脾气很克制，约拿脾气很大哦，他轻易发怒，大大发怒。他的两次祷告，一次是他在海里要死的时候他祷告，一次是耶和华赦免人的时候他发怒祷告。祷告都是好的，但在这种场合祷告实在是叫人有点遗憾的。他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这就是他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讲到的，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呢？我说过，他不一定是跟耶和华说，他大概没有跟耶和华说，但是他对自己这样说过，他心里这样想过，就是为什么约拿听到上帝的话去尼尼微，他不去，理由就在这里。我知道约拿是认识上帝的，但是认识的当然还不够，他神学很丰富，他对上帝的爱的经历不够，经历不够，不知道自己也是蒙赦免的，所以他有强烈的正义感。那个正义感是好的，但是正义感不建立在上帝的怜悯上的时候，你就会自义，你就会像约拿，像浪子的哥哥，像法利赛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好人，会看到税吏和妓女在天堂，他在地狱里。不是他的行为不好，他的行为比他们好，但是耶稣真的说，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天国。自义，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是上帝给的，也没有想到上帝给你的义不是要你去定人的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责备人，但是我们要给人盼望，要让人归向上帝。我知道你有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好处，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不只是白白的，你被蚊子咬也是白白的咬，那不是好处，白白给你的好处，不是坏的哈。你白白的给人恩典，有怜悯，怜悯跟恩典意思相似，不过怜悯比较强调那个感情，就是上帝看到人的痛苦的时候，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是在他没有做最后审判的时候，他有一种强烈同情，希望解决减少人的那种疼痛的心。那个怜悯也包括像医生用手术刀把你一块肉或者毒瘤切下来的怜悯，也就是对不起，用这样菩萨心肠金刚手段，他可以用很强烈的打击来显出他的怜悯。但他有这怜悯是他的感情，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当他发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丰盛的慈爱。这都跟我们今天讲到上帝的丰富是类似的。你怎么慈爱多到这个地步啊？真是软耳朵，真是差劲，你没有看到尼尼微城人的邪恶吗？你什么时候才来消灭他们？好了，你说你要消灭他们了，那别的以色列人可能会怕死，不敢去跟尼尼微城人讲。约拿不是怕死，他不要尼尼微城听到这句话。别人去讲可以，那人会被杀掉，尼尼微城不会悔改。我约拿不能去，我去讲他们会悔改，因为我身上有你的恩典，我有这种口才，当我去讲的时候他们会悔改，他们会悔改，你这个对不起，你这猪八戒软耳朵就会悔改，你就后悔，你就不降所说的灾了。各位，你知不知道耶稣一再讲的，包括在末世的信息里，包括说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罪，就是在讲今天我们 live on borrowed time， 我们是在神宽容的时间生活。神要灭掉台湾，要灭掉这个世界，早就可以灭掉， 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但叫造神的工作，照神的心来讲的话，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刹那开始，这个人类就应该被消灭。我们在世的日子天天也应该被消灭，因为我们都得罪上帝。神在宽严，就是彼得后书讲的，神不是在单言，神在宽容，要人悔改，神在磨练他的儿女，要我们像金晶一样，神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像约拿一样。各位，这是很紧急的。台湾的确只有40天了，这40天当然也许有40年，也许有400年，也许有4000年，我们不知道。甚至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两个天使去的时候都还有机会，神跟亚伯拉罕讲，我要下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多罪恶。神哪里要御驾亲征去看啊？神在天上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坏，神下去看是要给他们最后一次的警告。警察就在你旁边了，你还要犯罪吗？那是神去索多玛俄摩拉的理由。现在尼尼微城和我们都是在这2000年来都是在神极大的恩典中不悔改，神还在宽容。我们不知道还有几秒钟或者还有几万年，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求神让我们归向他。所以你看看约拿讲的，所以我急速，我不要去，我要他们早点灭亡，我们急速逃避天上的火啊。这有点像什么？罗德要赶快逃，罗德不想逃啊，罗德眷恋索多玛俄摩拉，是耶和华爱他把他拉出去的，然后说你赶快跑哦。各位，我们要逃避上帝的震怒，上帝震怒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可是约拿就要赶快逃，好叫上帝的震怒快一点临到约拿的临到尼尼微城的人身上。他急速逃避上帝的命令，他急速希望上帝急速的把灾祸降在尼尼微，他不是急速的去传扬福音，多么可惜呢。他逃，你看他真是逃，哎，没有人杀他，没有人追他，他没有性命的危险，他到尼尼微还真的危险了，但他不怕，他不怕死，他就怕尼尼微被拯救。这种自大，这种自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越好的人越容易有，小心一点。我逃往他施，我要看到的是公平。各位，我们很多人也是要看到公平。我们再一次说吧，看到公平你第一个死，谁要公平的话大家都死，就大家都不同程度的地狱就死了，都死。好，那现在呢，后面当然约拿就不必讲了，那就太啰嗦了，这文学写法非常好，他没有啰嗦那么多。我逃到他失去，就是我不想要这种事情发生。当他可以讲的，我们如果忘记了，就是结果你又让什么大浪啊，让我去不了啊，又让一条鱼把我吞下去了，又逼得我在鱼肚子里不能不向你祷告啊，又把我吐到那个地方啊，我反正躲不掉，我只好去。我相信约拿恐怕还有一个侥幸的心，我就去了。因为他还是恨恶尼尼微，他还是希望尼尼微城的人都灭掉嘛，所以他还，我没有办法不去尼尼微城，因为鱼啊风啊海啊什么都跟我作对，我非去那个地方不可。那我还是可以，是不是可能可以叫他们不悔改？就是我说，就是说耶和华说的话，他可以把它摘取最难听的那句话，讲再过40天你们可能死光光，你老婆也死，你也死，你儿子也死，腹中婴儿也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讲这些，这样尼尼微城的人就会把他约拿碎尸万段，然后上帝从天上降火，哇，他就是殉道者，敢死队，日本神风特工队，对，宾拉登的部队啊，这是最好的。他逃到他后面没有讲的就是我刚刚讲这段话，所以他后来还是去了尼尼微，但是他还是不希望尼尼微城的人得到救恩。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就让我死吧，活着看不到你的公平，看不到你的正义。各位，当然这一点哈，我们也不能不说一下，我说了很多讽刺的话， 我觉得信主和不信主的人这一点都是非常高贵的地方。虽然我们已经都被罪恶已经弄到几乎没有了，我觉得最不信主最邪恶的人身上，他对真善美的那个渴慕都还是有的。江洋大盗当他被人骗的时候他很火大，当他钱被人家抢走他也会很火大，就证明他做江洋大盗抢别人的时候他知道是错的。扒手的东西被人家扒走的时候他很火大，就证明他知道他扒人家的时候不对。再大罪恶的人都，我觉得都消极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积极的他们想要有那种渴慕那种善良和美好。我希望看到正义，人间没有正义我宁愿死。这讲得很漂亮，但他不知道真正的正义是在上帝的慈悲怜悯中。各位，如果我们要想得完全，我们要回到罗马书了。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义里面有极大的爱，当然还有上帝的智慧。好，我死了，我不要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自杀哈，是对上帝的抗议。约伯的妻子对约伯有过这样的态度，约伯生了那么重的病，约伯太太说：“你咒诅上帝，死掉算了。上帝对你这么不好，你咒诅上帝，让上帝使你死掉嘛？你起码死前出了一口气嘛，骂了上帝。”约伯妻子不知道怎么样哈，那么后来讲到说约伯又有小孩啊，是不是他妻子也悔改了，他们跟上帝也都和好了？我但愿是这个样子，我也不希望他的太太这么有正义感的人死掉了哈。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属灵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以利亚在山上也求死，耶和华你取我的性命好。做了这么多，以色列还是这么坏，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邪恶呢？我死了算了。以利亚对耶和华也讲过这个话，约伯的妻子对约伯有这样建议，约拿对上帝这样说。所以我说的就是，我想这一点我们都有，我们不一定像约拿那么愤怒啊，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很灰心很绝望，看到这个世界，看到政治，看到我们很绝望很灰心。包括在我今天讲到那穆勒，哎，他们都有个特点，他们不灰心，他们会难过会伤痛，但他们有一个从上帝来的给他们盼望。第四节，哦，上帝也是很幽默哈，哦，你要死啊，求死不得哦。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有的时候你看好愤怒，就是火啊降下来，雷声呢，整个以色列在西乃山都吓得半死。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看到弥迦书也会看到，但有的时候啊，他真的好柔和，好抚救卑微人。这时候真的是，我这时候想到我小的时候乱发脾气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我爸就跟我柔声细气的讲话，那我一更火大，就是因为那个火气发不出来也很火大，或者更火大。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让约拿讲不出话来，还是怎么样，还是约拿气得讲不出来。因为上帝后来又问过他一次啊，这我们等一下再看。你看他其实很会有伏笔啊，看约拿书啊，有的时候真的看武侠小说一样，到最紧张的时候他就讲另外一个场景去了。约拿不讲话，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我说过这个可能跟那个约拿离开被丢到船外有点类似的情形。这个城是罪恶之城，谁要毁灭，那个船是罪恶之船，不过罪恶之船只有一个人是罪恶的，就是约拿。你把他丢出去那个船就没事，这个城呢，约拿觉得全城都要灭掉，我出来我安全，我看看哈。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哇，你看他实在是认识自己，认识上帝，也认识人性，这些认识都有限度的，就是从人的聪明来讲他都认识，他知道上帝的个性，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当然他如果完全知道上帝的爱和自己的本相，他不会这样子，就是还是不认识，他也知道人性。 他知道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悔改会不会是暂时的？他坐在城上看啊，搞不好哇，悔改跟我们一样啊，今天开始读经祷告，对太太也很好，第一天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啊，又开始看电视，又开始打麻将，又开始打老婆，又开始干什么了？那固态复明的更严重。约拿在那看啊，也许他祷告出来，让他们开始打电动玩具，让他们开始就是看圣经会看无聊。他在那里看，他希望尼尼微城又犯罪，然后天上降火下来。当然你不要问说，哦，那我们要天天读经祷告披麻蒙灰吗？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相信这在罗马书里也讲得很清楚，我们重生得救，不在罪恶的权柄之下，被神保守。当然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在罪恶中行，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故意继续犯罪了。那尼尼微城可不可能这个样子固态复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到纳鸿书的时候写他们是这样，后来灭掉了。但是在这段时期他们真是在悔改，但约拿就希望他们犯罪，然后从天上神从天上降火，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这卷书不是很像那个浪子的比喻吗？约拿那个心态跟他哥哥的心态，浪子的哥哥不是很像吗？他恐怕没有一分一秒希望他的弟弟悔改回来，他恐怕从来没有想，他恐怕更没有想到要去找他的弟弟把他找回来，他都没有。以至于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他弟弟回来的时候，如果被老爸毒打一段顿，打断了一条腿，赶出去，可能他会很高兴，以后做工会更勤，进钱更勤快。哇，爸爸是很公平的。可是他不高兴，因为他爸没有打他，他爸爸赦免了弟弟，好像很像，有的时候很像，我没有他们那么好，但是那种小气的心很有。第六节，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又是神安排，看第一章的十七节，神安排一条大鱼，有的时候用安排，有的时候用吩咐，有的时候用其他字眼，风海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空中的都在上帝的手里，就是人的心不听上帝的话。这棵蓖麻呢，一天，因为第七节讲到次日黎明哈，然后在第十节，这个蓖麻是一夜发生的，这又是一个神迹。这神迹跟那个童话故事那个杰克的那个豆子很像啊，杰克的豆子就一丢在外面，呜，长起来，一个晚上就长起来了。我不知道是杰克的那个豆子的作者看了约拿书想到这个还是怎么样。约拿他搭的棚一定是非常简陋，那个地方是沙漠地方，不大能够遮很多的阴。神怜悯他，就让一棵蓖麻树，注意这不是约拿种的啊，就是约拿只是搭一个棚，是上帝让他长大的。然后呢，影儿呢遮盖了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哇，这个形容也有点强烈。你被太阳晒，你说哎呦，希望有个阴遮一遮，你不会说有个阴救救我命吧？太阳晒还不到要救命的程度哈。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那个地方实在太热了，那个是不稀奇，太热了。另外呢，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不管是灵异或文学的写法，神用一点阴凉来浇一浇约拿心中的火气，救他脱离那种火，给他一点阴凉嘛，他会舒服一点。当然对约拿来讲那没有用，他的舒服就是他会更瞪大的眼睛看到天火降在那里，他就更舒服。他自己要有冷气，火不要烧到他，但是火要降到尼尼微城里。你看很自私哎，很自意哎。但是这个阴凉哈，我们自己蒙恩了都觉得很理所当然。约拿因着蓖麻又看到了，大大喜乐，他不是小乐，大乐，全城的人被上帝赦免了，他大大的愤怒，他自己遮个阴，有个东西遮阴，他大大的喜乐啊。 哇，神实在是有他每件事都有旨意哈。一棵树长起来，也不是一棵树，一棵植物长起来都有它的意思。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你看神安排的东西，植物、蓖麻、昆虫、虫、动物、鱼，还有非生物、大风，这都在上帝的手里。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一个东西，神安排炎热的东风，这就焚风。这我们大概很少经历过，现在当然有的时候台北特别热的时候有那个感觉，但是比那真正的焚风，那真的烤得死人一样。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这里是不是也让约拿稍稍体会到一点上帝的不悦呢？这个日头是不是也让上帝的不悦传达了一点在他身上呢？是那个火在他身上，热在他身上，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求死是什么？就是现在太热了吗？热的叫他不想活下去，就纯粹是热的叫他不想活下去，还是加上前面的不高兴？我这么热，底下尼尼微城的人那么凉，就灾难没有临到他们。而我真的，他本来想到就索多玛阿摩拉真的是天上降火，那是很热被烧死的，应该不是被冰河时期虫来冻死的哈。当然这两个都很痛苦，就他的痛苦是因为上帝的不公平加上肉体的不舒服，还是只是肉体的不舒服？那这两个都可以解释。如果只是肉体的不舒服的话，神也在提醒他，耶和华喜欢人包括他们的肉身永远在地狱里那么苦吗？各位，如果耶和华喜欢这件事，主的再来就不会耽误两千年了。两千年主就叫他教会不断的去做约拿，去传福音，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希望每个人都得救。当你不知道在地狱里痛苦的时候，我让你在山上稍稍热一下，耶和华的心不喜欢，不喜欢他们灭亡。好，不知道约拿是为了什么原因发这么大的怒气哈，但是我想我们刚刚讲的应该没有差多远。那目的是你要知道，上帝也会发怒的，上帝也会公义的，但是上帝总希望人早一点悔改，使他的慈爱能临到他们。他是有公义的，他就是希望人不要在他的震怒底下。那你现在发怒，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着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第二次问了哈，你上次是你发怒合理吗？这次是为这个蓖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约拿这次发怒大概比较不是尼尼微的问题了。当然这两个可能有关，比较是的是我受这么大肉身的苦，这蓖麻原来是遮我的阴的，现在没有了。各位，问题就在这里了。你今天觉得你有道德，你有学问，你有正直，你有善良，那些道德、学问、正直、善良都是那颗蓖麻，你无功受禄的，上帝给你的，你不配得到这些的，上帝给你的。上帝特别在你搭的棚，你搭的棚算什么？遮个太阳你的头都遮不住。我让一棵树长起来就让你很丰富，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我们地底下有石油，或者碰到任何的事情，人看叫做运气好或不好，我们说都是在上帝的手里。我愿我们活出上帝的美好，而在美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说发怒合理吗？我可以说你得到这些合理吗？各位，不合理的。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提一下，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拣选是因为我们好，就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是这样怜悯恩待，意思就是说你不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义有善良，就是上帝怜悯你才善良。 相对一句话也是一样的，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到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也是一样。一个人不被上帝拣选，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坏。你被拣选不是因为你特别好，有人被拒绝也不是因为他特别坏，你只能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好，这里我们要再讨论下去就又很头昏了，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讲这，你没有太阳晒也头昏了，我讲错了，收回哈，不要讲这么多。就是神对约拿讲说，你以为这个蓖麻，你有这个蓖麻有和没有，因为没有你就生气了，那不是你种的，不是你栽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各位，蓖麻是这样，蜉蝣不也是这样，朝生暮死，我们中国人都会说，各位，你我不也是一样吗？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声叹息吗？早上发芽，晚上就枯干，神为什么要怜悯我们？我们不能再去追究为什么有些人被拒绝了，有些东西天使被拒绝了，我们不去追究，我们只知道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被怜悯，不是我们配，就是上帝的旨意。那你活在世上，除了极度的完全的感恩以外，你还能说什么呢？你怎么还能自傲呢？就他在这里讲蓖麻，他在这里也引申到约拿，你的善良就跟这蓖麻一样，我给你，我让你有，你怎么骄傲起来了？你爱惜，好，你爱惜一颗朝生暮死的一个植物，这么多的灵魂，各位，上帝也爱惜啊。当然你要再去问哈，我们讲每篇报道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点，你如果没有信心，对上帝的话没有权威不接受的话，各位，我讲的每个字都可以完全反驳的，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反驳的。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当我们有上帝的话做基础的时候，我觉得逻辑的推理才有很可能，外邦的逻辑推理到最后就没有可能，就好像现在说没有真理，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观点，然后下一句话说我讲的是对的，这就是一个理性主义的观点，没有真理，那你讲的话就不会是对的，但他们又说没有真理，又要说我讲的话是对的，那处处都是矛盾的。我们的上帝是爱惜包括尼尼微城的人，这尼尼微城，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这不能分辨左右手一般讲都是讲小孩子。如果是这样哈，上帝也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不直接讲小孩子有12万多人，他为什么要说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呢？这话让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分辨到底什么意思了。我不知道这话里面是不是也在提醒约拿，也在提醒我们，各位，你能分辨左右手吗？你能？你能分辨真神假神吗？你能？你能分辨善恶吗？那个果子是上帝造的，是上帝在我们顺服他里面才有的，如果不在顺服他里面，你的分辨也是不准确的。我不知道这里这个话跟创世纪有没有一点关系，我觉得上帝在提醒约拿，提醒我们每个人，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是只有小孩子不能分辨，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讲小孩子就好了，谁都不能分辨，如果耶和华不光照，不给智慧，你根本不能分辨对错是非，你也不知道拣选我。各位，约拿知道吗？约拿在愤怒悖逆中，他在分辨对错吗？他分辨的对不对？他逃避上帝对不对？那我在这里不能分辨左右手，除了可以指小孩，可以指约拿，可以指大人，可以指所有的，包括天使和所有的聪明，你要能够分辨，敬畏上帝吧，那是上帝给你的。我这有点岔开了，我也提一下好了。我曾经为植物人施洗过，这可能讲多了一点哈。我同意一般情形啊，我们施洗的对象应该是信而受洗， 就信耶稣。那我们信友堂现在开始有婴儿洗了哈，就甚至 baby 就都可以受洗。这个我实在不知道，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哈。就有人反对，有人赞成，都是主的儿女啊。那我为植物人施洗的时候，是他的妻子的要求。那么在他成为植物人之前，那好多年了哈，他并没有信耶稣。那在植物人的时候，他妻子请我去替他施洗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下，我就答应了哈。我说我的施洗不能保证他是得救的，事实上完全跟他得救没有关系。一个人得救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我不知道他信耶稣没有。那么我不知道神可不可以用一些办法，是我们人间现在不知道的，让一个植物人信靠耶稣，我不知道。我现在只能说，我出于一个牧者的怜悯，希望有这样一个仪式，让他能够跟上帝更接近。也许你觉得我做错了，我不晓得，但是我的根据之一是这里，就是一个人得救是要信耶稣。信耶稣一定是100%关于理智的事吗？就是我们一般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听到知道自己是罪人，上帝是怎么样上帝，然后听了觉得合理，被圣灵感动，你接受。这我想是99.999%的情形是这样的。但是神可不可能让一个智力很低的人，不能听的人，也借着圣灵的工作信靠他呢？我不晓得。但我们起码知道一件事，神爱惜，还有许多的牲畜我也爱惜。哈，约拿书真是短篇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我不讲的话，你看，后来呢？约拿说什么？各位，约拿有没有被上帝的话说服，或者被这么多很有智慧的、很精简，就是说你错了，约拿你错了，你不知道神的意，你不知道神的爱，你不知道神的智慧，你不知道你自己，你不知道尼尼微城，你不认识上帝。那约拿的想法是啊，跟尼尼微城的一样，披麻蒙灰悔改了，他赶快跑到底下，他也说啊，我也披麻蒙灰，我也不吃东西，跟你们一样。他应该更蒙灰，更低。我们不晓得，如同浪子的比喻，当父亲出来劝哥哥说请你进来，这个儿子我们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哥哥有没有进去我们不知道，法利赛人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然后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弟弟回家了，有没有过了3天皮又痒了，哟，这爸爸很不错啊，花天酒地回来还有牛羊可吃啊，也不要像老哥那么辛苦，又出去吃喝嫖赌了，我们不知道。但尼尼微城人被赦免以后，过了若干年又被逆被消灭。那你呢？这问号你来回答了。好，我们今天讲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我们听故事，我们看先知，我们尤其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平安的结尾，我们都觉得很愉快。可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主，我们的悖逆所造成的可怕慌乱和你的慈爱的拯救，愿我们常常记得，愿我们彼此提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